Welcome to 有理有据。欢迎收听有理有据播客。这里有你想听的 NBA where amazing happens。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有理有据。今天呢是北京时间的10月16号，也是这个季前赛的最后一天。然后对，我是 Dan。
我是 Ted，
今天我们也是做我们最后一期的赛期预测，聊到了最后一个赛区，就是西北赛区。把西北赛区放在最后一个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赛区是整个休赛期变化比较小的一个赛区，应该说。
对，在我看来，这个赛区的话，上个赛季他们属于哪一个 tier 的球队，目前还是属于哪一个 tier， 没有太多的变化。
对，所以呢，这次呢，我们还是从后往前开始说。所以从第一支球队开始，就是雷霆。雷霆呢，预测是22.5胜，然后59.5负，排在联盟的倒数第一。我觉得这个排名非常符合他们现在球队的这个阵容和状态。但是我选了一个 over， 我先听听你为什么说 under 吧。
22.5胜，我觉得对于一个联盟最烂的三支球队，甚至有可能是最烂的球队来说，我觉得还是过高了。因为我们看他上赛季的战绩差不多在25胜的水平，但是他其实从他净胜分是全联盟最差的-11.3分的话，是在胜场上其实只有16胜左右的一个水准了，在82场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22.5胜的话还是高了。因为雷霆的话整个就是基本上你拿他的一些阵容来讲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太多其实 NBA 级别的球员在阵中了，除了 SGA 以外，其实他就没有太多拿得出手的球员了。
对，其实阵容上来说，我觉得他倒数第一是实至名归，根本没有人想跟他争这件事儿。但是呢，我之所以选择一个 over， 是因为我们其实下期节目想聊就是最近沸沸扬扬的欧文和席梦思。我觉得雷霆因为拥有未来7个赛季拥有36个选秀权，其中包括18个首轮，我觉得今年应该会是他们一个想要动用首轮去换来集战力的时候。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去做这个，一直去做这个动作，包括去年换来霍福德，然后让霍福德又回到凯尔特人，今年换到肯巴沃克，把肯巴沃克买断，然后让肯巴沃克低价回到纽约。就他如果一直在做这个叫捡垃圾的动作，也总有个到头的时候吧。我觉得在续约了 SGA 之后，还是显示了球队有一定想要提高的这个空间的。我在想，如果 SGA 跟欧文可以组成一个后场组合，那在西部应该是会非常有竞争力的。所以我给他们一个 over， 是因为我预测他们会在这个赛季休赛季之前或者最近动用他们18个首轮中的一个甚至多个来换取一些集战力。因为我觉得正好席梦思也好，欧文也好，因为他们各自的事情正好是处在他们交易价值最低的时候，对于雷霆来说是一个出手的好机会。
我同意说一支球队永远不可能一直摆烂嘛，那他总有要把战力提升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在我看来雷霆其实不是现在，因为我们从这个雷霆，首先他雷霆有自己的这个选秀，所以说他其实继续战绩差的话，他也会可以继续选到一些高顺位的球员。我觉得雷霆的方向还是说，就像大部分的重建球队，有点像当年的比如说像 Process 那段时间的这个76人一样，他是要从这个高顺位的选秀中去拿到那种非常有天赋能够成为超级巨星的球员。我觉得通过交易去增加一些集战力，比如说你说的欧文或者说西蒙斯这些甚至利拉德啊比尔这些在交易流言中的球员，那这些球员的到来也不可能马上，或者说不可能在他们的黄金时期能够把雷霆提升到一个冲击联盟总冠军，或者说甚至过首轮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雷霆可能即使拿到这些集战力的话，也是游离于在季后赛边缘的一支球队。所以我觉得从我对这个雷霆总经理 这个普雷斯蒂的了解的话，我不觉得他们会走这条线，他们会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重建。那我觉得有可能的交易是，比如说他要去把这些首轮，比如说他有很多首轮，有些是相对靠后的首轮，他可能会把一些相对靠后的首轮，如果有机会要去换一些更好、更加诱人的首轮，比如说他能够抢到一个前三的那种状元或者榜眼的话，真正可以换来一个能够成为超级巨星，把球队未来带向总冠军的这样一些球员，而不是说马上去换来一些极战力，只是进一个 play in 或者说季后赛一轮游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但是前三的顺位很难去选，基本上只能靠自己去摆烂嘛。其实雷霆算是去年的一个乐透的输家吧，我觉得他从概率上来说最高的是可以拿到首轮和一个第六顺位，结果自己只拿到了一个中段和一个乐透之后的签位嘛。我觉得雷霆想要在这个赛季交易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薪金空间的压力，因为他们肯巴沃克的合同还在他们的这个账上，所以他们明年就是2023赛季会有 1.1 亿的合同，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因为 SGA 的合同是在明年正式生效，所以他们今年其实是在只有8000万的合同情况下是最适合去交易一个就是成名球星啊或者一个大合同的。所以我是看好他们会成为一个黑马来拿到欧文或者是席梦思。然后对于欧文或者席梦思之后我们节目也会聊，就是席梦思的合同相对是比较长的，但是欧文其实只有一年的合同，因为他第二年是球员选项嘛。就对于雷霆来说，哪怕只是打 play in， 其实可能也比现在一味摆烂的稍微强一点。那毕竟对于球队来说，一定要培养这种赢球文化，这种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交易来个球星，肯定不止只有22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一个 over。
我觉得雷霆这几年的操作都是其实反其道而行之，他去换来一个相对成名的球员，然后把他交易价值稍微提升一点，比如说像霍福德也好，或者
保罗
乔治希尔，这些就是包括今年我觉得费福斯的加盟也有点这种意思，就是说如果把他的价值提高，然后再去换来一些前卫。我不觉得，比如说你去想吧，如果是欧文或者席梦思的话，且不论说欧文席梦思他本人为什么要去雷霆这样一支烂队，那就算说球队就算说雷霆想要去换，那么对面你比如说像76人总经理穆雷，他是一个在窗口期要争冠的球队，那篮网也是，他又能从雷霆那边拿到什么好处呢？雷霆这边不可能给他带来一个相就是欧文或者席梦思，不要说同等级别，就算你去拿几个角色球员去交易，也不会远远达不到他们这些球队需要的就是极战力的这些要求。那除非说你说把用雷霆去拿一些签位去换，然后他们再用这些签位再通过另外一个或者三方交易或者各种其他形式再去其他球队去拿来一些交易，那我觉得雷霆要加入这些交易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我觉得从雷霆的这个目前的走势来说的话，他们的策略还是在未来的1到2年至少还是继续拿一个高顺位，然后期望从这些选秀权中去拿到一些超级巨星，然后再培养。我觉得他们现在还是走在一个相对来说重建的比较早期的一个过程。
OK， 他们反正去年的运气是不太好，但是就是一点期待吧。那雷霆说完，我们来聊下一支球队是森林狼。今年预测是排在这个赛区的第四，联盟的第23位，然后33.5胜，40.9的这个胜率，然后我看我们两个人选的都是 under。
对，这个我其实有点犹豫说要选 over 还是 under， 因为我从纸面上来看的话，森林狼其实是有这个去拿 over 的实力的，因为上个赛季其实森林狼还出现很多问题嘛，就是你说伤病也好，或者像唐斯他本身自己也就因为新冠什么也出了一些状况，然后像爱德华兹的话就是比赛上就是赛季初的话也打得不好，后半段才开始发力。那么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是这个主教练嘛，因为之前的那个 Sanders 的话确实他这个执教水平还是有限，那换了这个 Finch 这个新教练之后，他们的战绩有明显的提升，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有这个实力去拿35胜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为什么我还是选了 over 的一个最大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我对森林狼这支球队还是信心不足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多多少少总会出现一些这样的状况，就是 就是球队也好，或者管理层也好，或者说反正各种各样的状况，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我觉得他们有这个实力，但是说我要去选一个 over， 我还是很难去下这个决心选 over。
就是这个球队有毒呗。
对，就上个赛季的话是26胜的一个水平嘛，那这赛季要提高8到9个胜场，我觉得虽然有这个实力，但是我还是对他们没有信心了。
森林狼也是运气不太好，去年就是不上不下，准确说还是下为主，所以导致了自己这个首轮签又被送回给了这个勇士，然后勇士用7号位选择了孔明家。如果孔明家能够留在森林狼，我觉得我会更看好他们一点，因为我觉得森林狼其实内线有唐斯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外线其实他们4名球员就主力的，包括拉塞尔，包括去年的榜眼这个爱德华兹，我是个人很看好的。然后甚至是换来了贝弗利，还有去年表现很不错的比斯利，这四个球员至少在 NBA 任何一个季后赛球队其实都是够看的。可是他们就是锋线，我是觉得实在是有点差。然后球队太依赖于唐斯的健康了吧？我觉得就是包括去年唐斯没打的时候，球队战绩就很差嘛。那森林狼就是非常不稳定。他如果打得好，我不会特别惊讶。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他没有让我觉得很有信心的一支球队。
对，我看一下他们去年战绩，就是在新教练上任之后，就是2月2号上任之后，他们差不多其实打出了一个50%胜率的水平。就是拉塞尔之前不是也是因为伤势没有打很多比赛，后来回归了，然后。对，球队我觉得是后来有一个正常的运转吧。那虽然其实森林狼到在上赛季后期能打得好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摆烂，他们还是认真在打，然后其他很多球队已经放弃在摆烂了，所以他的战绩可能会有一些被虚高的这种感觉。那么但是我还是说，就像你说的，就贝弗利的加盟会对他们防守会有提升，那么爱德华兹的话也会变得更好，因为从上赛季第二下半段已经能够看到，然后比斯利的话这个赛季会多打一些比赛，也会变得更好。就总的天赋还是 OK 的。那就是我对主要还是对这个球队的不信任。
对，唐斯去年我又仔细看了一下，没上场的22场比赛森林狼是4胜18负，那出场的50场比赛19胜31负，也就是38%的胜率，所以跟这个预测的这个胜率其实非常接近的。我觉得保险一下还是选个 under 吧，毕竟这个球队这么多年来的这个track record 证明了他们好像是不太能靠得住的。这去年我记得我说过，就是你有两个25岁的全明星应该算是非常有天赋或者说非常有前途的球队，可是打了一年之后发现这两个人也没什么进步，然后慢慢也确实近期全明星可能这个拉塞尔也是有点运气成分，但是现在也没有让我觉得他能回到在全明星的，至少在西部是不太可能了。所以总体而言还是比较看衰这支球队吧。
对啊，而且你刚才说的一点很好，就是他们锋线上确实没什么，你说后卫的话还有这些爱德华兹、贝弗利和比斯利，然后内线有唐斯，一场比赛可能给你可以给你个30-40分钟，但是你从锋线上来讲的话，就基本上都是一些平均水平以下或者比较边缘的球员了。你说这个赛季新加盟的普林斯可能可以给你打一个3号4号位，那你再往下看的话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像麦克丹尼尔斯或者范德比尔特这些，
对，就是非常非常差了。
嗯，
你觉得他们没有在一支正常的季后赛球队应该是拿不到主力的，
对，
或者进不了轮换的，所以就这个位置我觉得他们是很羸弱的，应该是要考虑会去交易一下，比如说把比斯利在去年打出了这个生涯最好的状态去换一下，因为毕竟后卫人太多了嘛。那贝弗利不知道能在这支球队待多久，因为如果状态不好，就是森林狼状态不好的话，贝弗利可能会选择离开，因为他还是更适合这个季后赛的球队吧，我觉得。
贝弗利这个夏天也是挺有意思，先是被换到灰熊，然后又到了森林狼。但是对，就还有一点是这个，其实就是森林狼这支球队其实他从他的薪金空间来说其实很有限，他已经很接近奢侈税。我觉得森林狼以他们的这个战绩水平的话，老板也不会愿意交奢侈税，那其实他操作空间并不是特别大，而且森林狼这样的球队你在赛季中期也不太会有买断的球员想要加盟嘛，毕竟他们并没有一个夺冠的实力。 对，所以总体来说，相对看衰一些森林狼。
对，森林狼现在还不是非常危机的时刻啊，毕竟唐斯还有3年的合同，如果明年或后年的话还是不行的话，我觉得唐斯可能会就如果要离开那个时候，森林狼又要经历一波重建，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对他来说会是比较痛苦的。
嗯
，OK， 森林狼之后呢是这个赛区的预测的第三名波特兰开拓者，然后今年预测是 43.5 胜，53%的胜率，然后他们去年呢是西部的第六名，42胜30负，然后这支球队很有意思，进攻排在联盟第二，然后防守也是联盟第二，但是是倒数第二，就是29名，算是勉勉强强的进入了季后赛，然后输给了这个没有穆雷的掘金。我觉得今年怎么说，作为开拓者球迷一开始是有所期待的嘛，因为总经理壮志豪言了，把锅全部扔在主教练的身上，换了新的主教练比卢普斯，但是反正季前赛打着0胜4负，我觉得这球队最大的看点就是利拉德会不会在赛季中期逼宫选择交易了。
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我选了 under， 我觉得利拉德
对我选的也是 under。
OK， 你既然作为一个球迷也选了 under， 让我没有想到。但是就从上赛季来看的话，其实他的战绩是差不多在47胜48胜的这个水平嘛。那 这赛季维加斯给到他们的 over under 还要更低。那其实吧，从纸面上来说的话，他们我并没有觉得他们真的变弱了嘛，因为小南斯和这个 Cody Zeller， 我觉得从他的内线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补强嘛，因为你走掉了这个 Zach Collins， 上赛季也没打，然后坎特的话他的防守就不用说了嘛，然后你还在前场的话，卡梅隆安东尼其实是一个防守端的黑洞了，那他的离去，我觉得波特兰其实这个赛季你要再想蝉联一个联盟倒数第二的防守，我觉得是比较难的，我觉得他的防守应该是会有比较明显提升，至少能够提升到25位以内的这样一个水准。那按照这样来说，如果他的进攻，那进攻如果利拉德在的话，他进攻没有说下滑太多的话，他应该还是能够保持上赛季的一个水准的。但是我选了 under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利拉德的不确定性嘛，虽然你说换了一个比卢普斯，球队会不会有新气象，当然我们从季前赛这几场没有看到，我觉得利拉德他这个年纪32岁左右，那我觉得他巅峰期也没有剩多久，那他会不会像哈登一样在赛季中期去提出一个交易，然后去因为如果说开拓者延续季前赛的状态，在开季打出一个比较差的水准的话，我觉得如果我是利拉德的话，我可能会对这支球队失去信心吧。
对，利拉德的忠诚确实是 NBA 少有的，但是他在休赛期尤其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也表达了过对这个球队的不满，而且就像我之前说的嘛，他比较不是很就是爽的应该是就是总经理把锅全部扔在了教练的头上，可是教练毕竟带领他们经过西决，然后而且是斯托茨教练，其实是利拉德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那我觉得球队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非常明显，非常不明显，而且这些提高小南斯 Zeller 他们都不是主力球员嘛，你只能增加第二梯队的深度吧，但是第二梯队从进攻上来说又不如第一梯队好。那球队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 CJ 跟利拉德的功能有所重叠，没有做到1+1=2的这个效果，然后两个人其实应该要就拆开是最好的结果，但是其实最难的一点我觉得也是就席梦思的交易吧，也可能我们也会单独再聊这个话题，就是席梦思也许在现在的这个市场价格上他只能交易到 CJ， 但是七六人方面应该不会同意，七六人应该想要的是利拉德，所以这就是一个像一个死循环一样，那是看七六人先松口还是开拓者先松口。我觉得就是我就是对这个球队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信心的，而且就是这支球队还考虑到就是科文顿和努尔基奇的合同都是今年到期，如果在前半赛季打不出理想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他们大概率会是被交易的，无论是科文顿还是努尔基奇对于季后赛球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科文顿，我觉得像任何球队如果能拿到科文顿做自己的四号位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不仅这个防守而且三分都是最近都是非常稳定的嘛。那我觉得开拓者如果想重建也是有足够的这种筹码去很快的换来选秀权的，那我觉得科文顿 包括 CJ 利拉德还有 Norman Paul 他们都或努尔基奇都至少可以换来一个甚至多个首轮嘛，那我觉得对开拓者就是很不稳定的一支球队，所以有可能会像去年魔术一样这个说散就散了。
对，开拓者现在听你这么一说也是在这个悬崖边缘， 随时随地就可能去到重建，或者说也很有可能这个在赛季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西蒙斯穿了这开拓者的球衣 也是不无可能嘛、这个、
就要看七六人那里愿不愿意就是承受就是更多的风险了吧，我们可能会单独聊一下这个话题就是了。
对西蒙斯这个话题是挺有意思。那说回开拓者的话， CJ 这边其实我觉得挺可惜的，因为上赛季 CJ 开季的时候我印象中他是非就是状态非常好，基本上是一个全明星级别，然后后来他因为这个脚部的伤势的话也是缺席了 很多场比赛，然后在赛季后期重新复出的时候他的状态就大不如前，然后在季后赛也比较拉垮。 那 CJ 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从季前赛的时候我觉得他状态也没有太多的好转，就 CJ 如果还是继续这样一个低迷的状态，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伤势可以让他这么的就是状态下滑这么厉害，可能他更多的心力去放在这个新任的这个球员工会主席的这个工作上了，我不知道。但是如果 CJ 打不好，那么其实从波特兰这边的话就没有太多其他的进攻可靠进攻发起点，除了利拉德之外。那如果我是利拉德的话，我可能就会考虑，因为我在开拓者这么多年也很忠诚，那我们其实是有进到过七步决赛。如果说不能再突破一步的话，我觉得从他现在这个阵容来说确实很难。那如果我是利拉德的话，我如果看到球队没办法去拿一个甚至季后赛主场优势，我可能就会萌生退役。我觉得就还不如说去到一个有更有机会让自己去冲击冠军的球队，因为现在的球队确实像你说的很多不确定性嘛，这个努尔基奇也好科温顿也好都是要球员合同到期，那光靠这个利拉德和 CJ 两个人的话，从过去几年看到他其实是在防守端非常有上限的，你不管再给他们找多有用的防守端的这个帮手的话，还是不能脱离联盟中防守倒数十位的这个命运。所以其实就确实是从波特兰这边来看的话其实是非常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不知道比卢普斯这边的这个新教练执教能够给球队带来多大帮助了。那我觉得如果搞不好的话，比卢普斯可能又是下一个这个塞拉斯，像去年火箭那样以为说要去 win now， 后来发现去执掌了一支重建球队。
对，比卢普斯其实这个比较没有经验的教练，我们之前谈教练的时候我也说过，很有可能就是知道球队会重建，然后作为谈判的因为这个原因嘛，因为当时德安东尼也去面试过开拓者这个教练的席位嘛。我觉得像德安东尼的话肯定是不会再去带重建球队，要不然他去年就留在火箭了嘛。那我觉得重建肯定也是比卢普斯能够就是说愿意带重建球队是他能拿到这个工作的一个原因吧。
嗯，对。
OK， 那开拓者之后呢就是西这个赛季最好的两支球队了，一个是掘金一个是爵士。掘金这次的预测是联盟排名第十 47.5 胜有 57.9% 的胜率，然后在这个去年卫冕 MAP 约基奇的带领下，这个我们竟然两个都选择了一个 under， 也是，对，我不知道你的理由是什么。
那我选了 under 吗？我以为我选了 over。
那你来说说你为什么选 over 或者 under？
OK， 我可能写错了吧？我看了一下，我其实是选了 over 了，就
OK。
47.5 胜嘛，因为上赛季掘金我看了一下他战绩是差不多82场里面54胜的水平，那这个赛季当然为什么会比上赛季低这么多的重大原因就是穆雷，因为这个 ACL 的伤势的话4月份赛季报销到现在一般性要至少10个月可能12个月的一个恢复期，而且他要提升到100%状态的话还要不止，所以他最快复出时间可能是明年的年初两三月份，那你也不可能马上就达到一个一个100%的状态嘛，你可能从球队角度来讲是更希望他在季后赛能够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所以他其实在常规赛是帮助不了球队。那我们就当这个常规赛是没有穆雷的话他们是怎样一个水平。我觉得我思前想后 最终选了 over 还是因为我对这个约基奇这个 MVP 新科 MVP 的信任吧，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约基奇在的话，你的进攻肯定是不成问题的。然后而且约基奇从他的职业生涯来看的话，也是非常的一个能够保持健康以及发挥比较稳定，而且据说他这个夏天又有所减重，然后他的身体状态可能会比上赛季更好。我觉得继续保持一个 MVP 的级别的话，我觉得就像上前两期我们说到这个东契奇的那个达拉斯独行侠一样，我觉得有约基奇在的话，应该丹佛拿一个50胜左右的水准的话，还是绰绰有余的。
嗯，我觉得我选 under 主要有两个原因吧，一个是穆雷的受伤，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内线其实今年失去了算是两个比较重要的球员吧，一个米尔萨普，一个是普朗姆利。就这两个球员就虽然不会，包括还有去年临时引进的麦基、对，虽然不是说那么显眼，但是对于已经缺兵少将，尤其是在后卫线有点单薄的这个掘金来说，他们其实是需要这样内线的球员来帮助他们做这个挡拆啊，或做一些掩护的工作的。那杰夫格林和米尔萨普互换东家，我觉得在可能季后赛会作用更大，但是杰夫格林和戈登的区别有多大呢，我也不太确定。当然可能杰夫格林戈登 MPJ 加穆雷加 MVP 约基奇的组合应该可能是在季后赛的时候会非常非常强嘛。那但是我觉得最不想发生的事情就是去年其实约基奇有一些透支了，那我觉得赢了第一轮当然很棒，可是第二轮之后我就觉得约基奇应该是觉得到此为止也可以了，有点松懈了。这样我觉得掘金应该是很想再进一步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夏天选择跟戈登4年8800万续约，就是他们这个是他们可以给戈登最大的一个合同。然后为什么选择跟 MPJ一个顶薪的续约，就5年1.73亿的一个续约，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希望可以未来3到4年，就是在西部可以走更远的。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常规赛划划水应该的。那他们已经应该连续3年赢过系列赛了，我觉得对于这样的球队而言，常规赛松懈一点，我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他们是能季后赛的时候状态更好一点，所以我觉得他们常规赛一个 under不会差很多，如果可以拿到第5、第6，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区别。
嗯，但是在豪强林立的西部的话，如果你只拿一个45胜，我不觉得他能够，甚至我觉得是基本上和主场优势是无缘了，那可能还会被迫要进到 play-in 第7、第8位的这个尴尬境地吧。所以我觉得就丹佛，如果你作为球队球员也好，教练也好，知道说穆雷有可能会在季后赛复出，甚至在这之前一点，然后把状态调整到100%去打季后赛，那其实我个人的话是很看好掘金这支球队，甚至可以有冲冠的实力的。甚至他，我觉得他在100%健康的情况下，要强于他同区的对手犹他爵士。因为我觉得如果穆雷复出，其实你从他的这个轮换阵容上来说，你说巴顿的话是这个赛季我们希望他会打更多的比赛更健康一些，那小波特的话他每年都有所成长，而且我觉得他进攻端基本上可以填补这个穆雷的空缺，因为他的投篮以及他进攻效率，我觉得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话其实已经非常好了，然后还会有所提升嘛，因为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掘金给他这个休赛期给他签了这么一个大合同。那其实我觉得那杰夫格林的加盟，我觉得虽然说你不能完全取代米尔萨普和麦基的作用，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他的投篮能力的话其实也是在篮网有所体现，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前场球员了。那上赛季季后赛发挥比较不错的这个莫里斯啊，然后包括小里弗斯也是有续约嘛。那我觉得总体来说深度再加上戈登，我觉得总体来说球队深度然后也是就是其实是不错的嘛。加上教练这个马龙教练，我觉得也是一个带队的好教练。当然还有很重要一点是他们的这个 Mile High City 的主场优势，我觉得也是能够在新赛季体现出来的。所以
对，明年可以回主场打球了。对，
嗯， 对，就我觉得后卫线上总体来说会差一点，但是我觉得球队不会去主要靠，因为有约基奇的存在，不太依赖后卫线去发起进攻嘛，因为你基本上每个球都会让约基奇经约基奇的手，只要约基奇在场上。对，所以我总体来说对丹佛是比你更看好的。
OK OK， 我是觉得他们可能会常规赛稍微滑滑水，然后对，然后等着季后赛的时候再发挥，但我对他们确实是季后赛也是比较看好的，我觉得他们应该在季后赛是对自己的目标应该是定得更高一点的，应该不只是满足于赢一个系列赛我这样。
对啊，如果上赛季穆雷能够健康没有出现这个伤的话，我甚至看好他们冲出西部的，那就希望穆雷回来之后还能够达到原先的水平吧，这个不然的话就真的非常可惜了。
对对 OK， 那只剩最后一支球队了，是去年的这个西部第一名爵士，犹他爵士去年常规赛发挥非常好，52-20，进攻第三防守第四，那今年这个预测排名是联盟第六，然后51.5胜，然后30.5负，就是62.8的胜率。我们两个都选择了一个 over， 就是依然看好他们在常规赛的表现。
对，52.5挺低的，因为从上赛季已经很明显看出来这个犹他爵士他在季后赛确实挺无敌的嘛，那他基本上阵容没什么变化，轮换阵容中的就是两个替补，有一个费弗斯，然后一个 George Nien， 但我觉得他们有鲁迪盖伊的加入，还有这个勇士那边的这个 Eric Pascal， 然后还有谁啊，白边，我觉得就总体来说就是从阵容上来说没有说太大的变化，那基本上最重要的那些轮换球员都还在。那上赛季他们是一个59胜左右的水平了，但是从净胜分来说他们全联盟排名第一，净胜11.3分每百回合的话，其实在一个正常的常规赛82场中他其实可以远远超过60场的胜率的，所以 52.5场我看不出太多的可能他会低于这个胜场，除非有超过一名的主力，比如说戈贝尔和米切尔同时受伤缺席很多比赛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可能。
对，我觉得常规赛来说爵士应该是非常稳的，尤其是续约康利之后，而且他们在今年这个选秀40顺位淘到了一个杰拉德巴特勒，我觉得表现也是不错，尤其季前赛打的也是挺好的。对于这支球队而言最大的疑问应该是季后赛，因为季后赛应该是连续2年被逆转了，去年是输给了快船，然后前年是1-3被丹佛逆转。那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是，在我看来如果打入季后赛的话应该是就是说外线身高不够，因为无论是康利也好还是米切尔也好都是个子比较矮的，那博扬的话因为要出场他也是6'7的身高只能打4号位，所以鲁迪盖伊的到来应该是他们面对小个阵容这个的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不然他们就包括去年打快船最后崩盘也是因为小个阵容实在是防守是太差了，跟进攻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的嘛，因为他们常规赛的时候也是三分球命中出手是联盟第一，然后命中率有第四，那戈贝尔不是说不能换防小个球员，而是如果戈贝尔被拉出来他们内线唯一的这个护框的球员就不存在了。爵士至少现在我看来球队阵容没有应该是哪怕只是原地踏步也已经非常强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多想的应该也就是说季后赛能不能怎么提高，而不是说担心常规赛战绩，常规赛我觉得应该还是非常稳的。
对啊，唯一你说 我能想到几个原因说爵士可能会常规赛战绩下滑，一个就是他们其实整体球队年龄还是偏大的嘛，除了米切尔可能还在一个上升的渠道，那戈贝尔的话29岁30岁，其他大部分轮换球员这个博扬啊英格尔斯康利都是超过30岁了，然后就他们你其实他深度没有说特别深的一支球队嘛，因为你除了你抛开前8、前9人以外的那些球员其实就不是说太能够进入轮换的球员了，那上赛季也是基本上就靠那个轮换的这8-9个人在打嘛，那 那当然如果戈贝尔上赛季是72场比赛打了71场吧，如果他能够继续保持这个健康的话，那基本上至少说从防守端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你就算他不能换防或者怎么样，那他有戈贝尔在这个 DPOY 的中轴在的话，他防守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对，
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关键。那其他球员大部分保持健康是一个关键，所以我觉得，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就50-55场以上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比较稳的。那再加上他们和盐湖城嘛，也是有一定的主场的这个。海拔的优势了，那所以我觉得，
对你去过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当时在这个球场有多少。但是我记得当时那场比赛，火箭是客场赢了吧，对吧？
啊，当时季后赛确实氛围差别蛮大的，就主场球迷确实非常疯狂，和常规赛还区别蛮大的。
对，然后球迷对之前跟威少也闹出来过这个比较不愉快的事情嘛。那我觉得这个季后赛，其实我觉得他们主场优势应该是一定要保下来的，这样他们才能在季后赛考虑走得更远。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盐湖城的主场打季后赛。如果他们过去两年能够有这样的主场氛围，也许他们不会在关键比赛里被逆转。
对对，就球队现在主要的还是就肯定是着眼于季后赛嘛，因为就算他们常规赛再拿一个联盟第一的这个水平，我觉得也不能助长说他们觉得自己是无敌了，因为在季后赛就连续被逆转，他们不会因为拿了常规赛第一名就觉得说就信心倍增或者怎么样，就他们知道还是要真正考验他们还是季后赛。但我觉得就真的他们常规赛不用太发力，其实以他们这个系统来说的话就已经是一个超过55胜的球队了。
对对，没错。这个赛期我们也说完了，也就是这个整个赛季的回顾我们也做完了，看一下今年我们会答对多少题了，比较期待，因为下星期常规赛就已经开始了。
对，我们也是在常规赛开始之前把这个做完了，所以之后我们还是会尽量保持每一周更新，然后去挑一些常规赛的这个热点话题聊一聊。
对， OK， 那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OK， 下期见。
好嘞，拜拜。